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真的是粉碎我们人心中一切的骄傲。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也真是能够看见主你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主，你大能何等之大，使罪人悔改，使浪子回头。主啊，我们就在这祈求，使我们每一位能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坚立，能坚固。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不好意思，是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三节。那腓立比书，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本书的印象是如何。这本书在我印象当中，如果用一个主题来形容的话，我会用喜乐来形容它。那前一阵子我内心有一段历程，非常的忧虑。那当我灵修的时候，我就看到腓立比书，尤其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中间内容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忧虑将我的喜乐夺走了。那时候我感触非常的深，这也是为何我会选择第四章的经文。原本我只打算讲其中一段，但是在学习这章经文的过程中，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思考和体会，所以我想之后几次顺着第四章能够多讲一些的经文。那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在主里稳固。那这一个题目看似在圣经当中经常的出现，但是在我们现在的华人教会背景当中却实在是被忽略了。很多教会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来信主，他们更多在乎的是教会人数的数量，而不是信徒生命的质量。许多的教会，他们只知道传福音，却不知道要在主里坚固。但是如果不能在主里坚固，那么传福音的功夫也只是空跑一趟而已。但对于使徒保罗来说，传福音就是为了使听信福音的人在主里得到坚固。保罗有时候常写给在信仰上有些动摇的教会，常常提到免得他空跑一趟。因为信徒若不在主里稳固，那么他们身上的结果只是枉然劳力。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保罗期待着腓立比教会能够在主里继续被坚立，能够站立的稳。同时保罗也需要处理在腓立比教会当中一个动摇教会稳固的难题。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一节，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第一节的经文，它其实是与上文是有联系的，是一个总结上文并开启下文的作用。它总结了第三章后半部分的内容，那后半部分就是保罗要告诫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要一直持续的向标杆奔跑，不能懈怠，并且提醒他们要等候主的降临。那第四章第一节是前文的总结，也是引起下文的开始。保罗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保罗从内心发出称呼为他们，称呼他们我亲爱的，也是他所想念的。保罗说这句话，一方面他是作为牧者对神教会的爱，他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也思念他们。在另一个方面，保罗与腓立比教会之间，他的连结和相爱可以更上一个层面，这是很多其他教会所没有的。比如说保罗与哥林多教会之间，保罗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保罗爱他们是对神教会的爱，希望他们能够在主里站立的稳，能够成圣，能够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圣洁，做圣徒。但是对于腓立比教会来讲，就多了一个层面，因为腓立比教会与哥林多教会不同，腓立比教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显示出他属灵生命中对主的热心和对主仆人保罗的爱心和供应，他们在灵里的成熟为保罗带来了极大的安慰。腓立比书在一章三到五节，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每逢想念他们就感谢神，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是欢喜的祷告，因为腓立比教会已经在各样的事情上显明他们对主的热心和对主仆人保罗的爱心，因为从起初他们与保罗一同的兴旺福音，他们支持保罗福音的事工，他们也愿意在神国的事工中有份。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保罗这样写道给腓立比教会，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腓立比教会所考虑的不是考虑自己，他不像哥林多教会是因为自己有软弱，甚至他要抵挡保罗，他们还是婴孩的状态，他们还在努力的挣扎中。但是腓立比教会却呈现出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们爱神，也爱神的仆人保罗，与他在这福音的事工中一同有份，供应保罗在侍奉上的需要，这是一个成熟教会的体现。他们所思想的不再是让自己如何得到更多的好处，而是甘心情愿为神国的事工摆上，尊重神的仆人，按照神的心愿供应他们。与他们相比，哥林多的教会就变成他们在各样的事情上，哥林多教会是违背神的教导，高举自己，有纷争，藐视保罗，为凸显自己污秽了主的圣餐等等，轻视了保罗所教导的十字架道理。但是腓立比教会却完全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各样方面去资助保罗宣教的旅程。所以当保罗向他们说所期待所思念的弟兄们，不仅仅是因为保罗有着牧养教会的责任，不仅仅是因为他受主的托付要喂养神的教会，而更是腓立比教会是与保罗一起奋战的同工，愿意摆上自己的心。保罗知道这是属灵生命成熟而结出的果子，保罗就为他们感到欢喜，因为没有什么比教会在主里面成熟稳固更能使牧人开心的事情。接着保罗更进一步对他们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保罗为何这样形容腓立比教会呢？那或者说什么是喜乐呢？那喜乐是人，是我们人，如果喜乐是人最关注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当这个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这个事物或者人会给你带来喜乐。如果我们是爱神的人，我们也一定会爱神的教会，因为那是基督的身体。保罗在这里当中所说喜乐就是如此，他关注神的教会，这个感受就好比做父母的人看自己的孩子一样，能带给你们喜乐的事物一定是你们最关注的事物。当你关注你的孩子，他可以成为你的喜乐，但同样他也可以成为你的忧愁。孩子在朝好的方向越来越健康，主里越来越坚固，各方面朝好的方向发展，那时候他会变成你的喜乐。即便在你忧愁的时候，当你想起他，可能一下子忧愁就被驱散了，成了你的喜乐。同样，当你孩子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或者身体不断的恶化，他会成为你的忧愁，因为他是你最关注的那一位。 你会因着他的状况而感到忧伤。保罗也是有着同样的感情，为着基督的身体，他作为牧者，当教会转向离弃正确方向的时候，保罗就会忧愁。在哥林多后书12章21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说，且盼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保罗说，如果他再见哥林多信徒的时候，如果看见他们不肯悔改，他会忧愁，因为他关注哥林多教会。当他们看在主里走向错误的方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忧伤，牧人一定会忧伤，因为保罗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同样，保罗也一心关注腓立比教会，若是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们能够结出果子，能够走在正路，他见到就因此欢喜，因为他看见所爱的教会，他所关注的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他就欢喜。对保罗来讲，在腓立比书1章23到25节，他自己说道，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提到他对教会的爱，他在两难之间，他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对他来讲可以歇了地上的劳苦，可以回天家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他又想到他活着对教会，对神的教会，对基督的身体是有益处的，他也知道主是如此安排的，现在仍然能够活在世间，他活着是为主的缘故，目的是为着教会的益处。保罗写下腓立比书信时，他当时正在罗马囚禁，这事件在使徒行传最后期间记载，最后的那段被记载带去罗马那里，他被关押看守，等候见凯撒，或者等候在最后的结果。这是第一次他在罗马被囚，第二次囚禁才是他预备殉道的时候。那差不多在第一次被囚的时候，同一时间写下的也有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这些书信都是保罗在被兵丁看守在罗马时所写下的。当保罗写信期间还在等候见凯撒，或者等候审判的结果，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主的旨意，主是要让他继续存留在这个世间，他也为此乐意，为基督的身体的缘故，为教会仍然留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能够使教会在所信的道上能够长进和喜乐，他们是保罗在地上仍然存留的原因。主也使用保罗来坚固这些教会，所以当保罗看到腓立比教会在所信的道上能够成长，这是无比欢欣的事情，对他来讲是在地上极大的喜乐。那保罗接着用另一个方式来形容他们，他说，你们是我的冠冕。这冠冕的意思并不是说做王冠的那个冠冕，而是头冠的意思。哥林多前书9章21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那这里冠冕就是说运动员得胜的冠冕，它不是一个统治权力的意思，而是象征着荣耀。冠冕是一个人所拥有最好的一件事物，因为是最显眼，只有那人将它看成一个宝贝的时候，才称呼他们为冠冕。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就是如此看待，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的喜乐，是保罗的荣耀，是保罗每逢想念起来就会为此而感恩的事情。而从这一些经文能够看出，保罗称腓立比教会为他的喜乐，为冠冕。我们从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能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那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到20节再次说了冠冕、荣耀和喜乐。经上说，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就是保罗的荣耀，他所盼望的，他所期待的，他所欢喜等待的，是看到弟兄姐妹能够当主再来的时候，在主面前站立的稳。保罗对教会的心是如此，而每一位真正敬虔的牧者、牧人都是如此。他们盼望着，他们期待，他们劳苦，他们昼夜所辛劳的，是为了能够看见所牧养的羊群，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在主的面前站立的稳。与此同时，当主再来那日，保罗还有另一个期待，也是每一位真正牧人所希望看见的。在腓立比书二章，同样一个书卷，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希望他们希望能够看见自己手所做的，想起能够在基督的日子里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可以在主面前能够交账。这句话不是在说这些仆人们对教会成长有什么功劳可言，因为信徒生命的成长都是神一手所做工，一切果效来自于神，也取决于神的旨意，但神使用并透过他忠心的仆人来做成他的功，而这些仆人所求的是在主面前能够忠心，而这些仆人也希望能够看见神透过他们而结的果子。每一位在主面前忠心的仆人，就像保罗，绝对不会无视对上帝的忠心，他也不会不爱属神的教会。他的爱会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他们竭力寻求主的喜悦，为要在主的面前能够忠心，得着基督对他们忠心的称赞。他们因爱神的缘故，为主付出任何的代价，愿意去遵行神的呼召和给予他们的使命。而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爱神的缘故，所以他们也深爱着神的教会，他们竭尽全力，不辞辛劳，为了是能够看见属神的教会能够在主里站立的稳健，当主再来那日，他们可以站在主的面前。他们因为爱基督的身体，爱神的教会，就不竭余力的来辛劳耕耘，为要看见，为要在那日看见主所交托给他的羊群在主面前站立得住。也正是因为如此，第一节经文接着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所以我们在保罗身上能学到什么呢？我们能够看见到、观察到、学习到一个真正的牧人他到底有怎样的心智。弟兄姐妹们，当你们去鉴定一个牧人是否是忠心的牧者，当你去寻求牧养，寻找一个忠心仆人的时候，这个可以作为标准。你要看这些牧人他们所做背后之功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心智是什么，他们是为了能够让你在主的道中被坚固吗？是为了让你在将来主的面前能站得稳吗？还是他们为了能够是被人更多的接受呢？他们是否对神有忠心宣讲神的话呢？还是顺着世俗的潮流讲些人人爱听不痛不痒的话呢？他们是为了你们永恒的益处而劳苦吗？还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而辛劳呢？真正属神的牧人，他们一定不是以自己的成功为他们的喜乐，为他们的冠冕。他们的喜乐和冠冕就是主所交托给他的人，能够见主面那日，在主面前站立的稳，这是他们的心智。 这是他们的喜乐和冠冕，这就是忠心和不忠心牧人的区别。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被寻求被牧养的时候，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合你口味的牧人，不是让你每次听完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的牧人，不是花言巧语的牧人。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个愿意为你，使你能在主里站立的稳，将来见主面不致羞耻，为此而辛劳劳苦的牧人。而像这样的牧人，他们通常会受到极大的抵挡，反而那些人见人爱的，很多时候不是全部，不一定全部，但很多时候不是忠心的牧人。保罗自己，他被哥林多教会、被加拉太教会抵挡过，被质疑过，类似的事情不是例外，在整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不断的重演，不断的发生。16世纪约翰加尔文曾经到日内瓦，他牧养整个城市，因为当时市民都自认为是基督徒。那没过几年，加尔文就被日内瓦的居民赶出去了，因为甚至加尔文他自己的生命都要受到威胁，因为加尔文教导真理，组织纪律，不肯妥协，但日内瓦居民放荡，就赶走了约翰加尔文。但三年后，日内瓦居民又把加尔文给请回来了，而加尔文余生也在牧养日内瓦这个城市，一周要讲7到9次的讲道，持续20余年。他余生都是拖着重病的身体教导真理，为了使教会能够在主里站得稳固。然而并不是所有忠心的牧人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18世纪北安普顿约拿丹爱德华兹，带动美国大觉醒运动的牧人之一，在他牧养北安普顿23年，他被自己的会众赶走，因为他的忠心，会众厌弃他。他到最后离别讲了一篇著名的讲道 Farewell Sermon， 叫再别讲道，仍然在最后劝诫、责备、安慰安普顿人。他警告他们，有一日他们要在主面前交账的，他不能再亲自牧养他们，把他完全然交托给主。在他最后牧养的时刻，他都在为这些人在主面前站立的稳，尽最后的力量。现在还健在的美国牧师 Stephen Lawson， 当他牧养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宣讲圣经，会众竟厌弃，也同样把他给赶走了。这样的例子在教会历史当中数不胜数，这样的状态是在忠心牧人当中是最常见的状态。相反，那种追求人人喜欢的牧人，你们要小心。那前几年去世有一名美国印裔的牧师萨加利亚，他在福音派人见人爱，死后查出非常多的淫乱的事情，让整个福音派都感到震惊。弟兄姐妹们，不要去寻求那些能娱乐你的牧人，而要去寻求那些真正为了你能在主面前站立的稳劳苦和征战的牧人，他们才是忠心的牧人。如果你将来可能一些缘故要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其他地方，你可能要寻找新的教会，被新的被牧养的地方，你要去寻找那些真正为你永生而劳苦的人，不是为你今生肉体好处而劳苦的人。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经上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那我们刚才讲到保罗最腓立比教会他最关心的就是他们在主里是否能够站立的稳。在第一节的最后面，保罗他是其实是用一种命令和鼓励的语气来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在主里站立的稳。那接下来的一节呢，他所说的内容则是对腓立比教会来讲能够动摇他们在主里稳固的一个事件。保罗劝诫的就是在主里要同心。保罗在腓立比书，这其实不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主题，他在腓立比书前文就已经提到这些。在腓立比书2章1到4节，我给大家念，经上说，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 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所以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是否可以彼此的同心，一直都挂念在保罗的心头上。刚才的经文也是提到说，保罗说要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姐妹间不能同心，便会影响到任何一位主的牧人的心，他们必定会挂念，因为不能同心必定给撒旦留有破口。牧人自然不希望看见教会有能被撒旦趁虚而入的破口，这会影响到教会在主里是否稳固。所以当保罗在后面就命令他们站立得稳，接着就写到具体的在腓立比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件，而这个事件也正是影响腓立比教会在主里是否能够站立的文件。在第二节当中，保罗直接就劝这两位姊妹，这两位是姊妹，后面有提到，当我们开始说明具体的事项之前，我们需要来澄清几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当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一次的冲突不涉及到真理的问题，因为如果当教会涉及到真理的问题，保罗写书信给他们，他就不会说劝你们同心，他一定会写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指明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保罗不会有任何对假教师和错误教导的妥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基于真理之上。如果是因为教导或真理上出现这样的分歧，保罗所写的书信一定会清清楚楚写明真道，绝对不会让教会留在对真理不清不楚的状态当中。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就提到他曾当面在众人指出过彼得的问题，因为彼得软弱，当时所行的与所宣讲的福音不符，而彼得行为也影响到了教会的信徒，所以保罗就公开性的指出彼得所犯的错误，并且要纠正。这个是保罗一定会纠正的事情，他不会容忍任何的错误和的教导和错误的信息在教会中流行。所以面对腓立比教会的事件，保罗没有对真理进行阐述，很明显这当中这两位姊妹的问题并不是纠结于真理上面的问题，而是在其他方面。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这次的冲突不是结党纷争，或者说目前状态不是教会有结党纷争的问题，而是两个姊妹之间发生的冲突和不相合。这两位姊妹虽然彼此有不和，但他们并没有拉帮结伙形成结党纷争。如果教会当中形成结党纷争，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保罗会在书信中非常严厉的责备，因为凡结党纷争出于人的骄傲，出于人的私欲。而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面对他们结党纷争的问题上，他是严厉的责备，也直接指出是因为他们的高傲自大，他们还是属灵的婴孩，就直接责备他们。但是在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像哥林多前书那样责备他们，而是一种劝勉的方式，要让他们在主里可以同心。所以这两位姊妹之间的冲突只维持在他们个人之间的彼此不和，但没有引起教会的结党纷争。第三个前提，这两位姊妹中间彼此不和所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他们也对教会的影响比较大。虽然他们没有形成结党纷争，但是他们之间的不和仍然对教会造成了影响。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保罗写的信他是从罗马来的， 当时他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所以当保罗能够从人的耳中听到这些事情，不管是他们派使者去见保罗，还是保罗从其他的地方听见这样的消息，都足够证明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对教会造成影响。否则这个事情不会被提到保罗的耳中。而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整个教会的，这书信是要在全会众面前当面念出来给大家听的。也就是说，这两位姊妹之间的不和已经是被教会的人众所周知的，所以这样的状态应该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是对教会造成了影响。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和，不论这个原因是什么，它都能给教会造成被攻击的破口。仍然再次说明，这里并不是有关真理上的冲突，因为如果一个教会在真理上发生妥协，那么实际上这个教会其实已经跌倒了，就不用再提说在主里坚固，他们在主里站立的稳是要坚固在主的道中与神同行，妥协真理的是已经跌倒的。所以这两位姊妹之间不和，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但是即便腓立比教会有很好的真道的教导，真道的基础和教导，弟兄姐妹之间不和仍然会造成教会的动荡。事实上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到底为什么不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具体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个冲突也不是在侍奉层面上的，因为若是在神各宫上面的事物，有同工有不同的看见，可以由教会的长老来带领和决定。而若是事工方面，保罗在书信当中也会给予清晰的指示。所以非常可能的是，他们之间的不和只是个人性的，在一些私人性的事情上彼此发生过摩擦，而这个摩擦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而是一直保留在那里，酝酿在两个人的心里。而这却可能成为教会被撒旦攻击的破口。所以保罗劝这两位姊妹，中文和俄本的圣经中保罗是一起劝的，有阿爹寻基督，但是在原文和英文的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是分开劝他们的。也就是保罗说，先是劝，他是说我劝有阿爹，接着说我劝寻都基。保罗用一种非常个人性的、恳切性的、迫切性的恳求每一个人，好像保罗就站在他们中间，先求这个，然后就去求另一个，是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去劝说他们。那保罗劝说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要在主里同心，这里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同心，一个是在主里。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保罗所说同心是什么意思。那在这个词当中，心这个意词原文 phroneo 在腓立比书出现了十次之多。比如说1:7，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这里是翻译的意念。2:2，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这里的意念和心思都是同一个词。2:5，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里又翻译成心。那剩下的例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能够清晰的看见，在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中，心的意思它所真正代表的含义是意念或者心思。这一个词是保罗在教导腓立比教会合一中最常提到的要素，就是你们要有相同的意念，要有相同的心思。心思或意念在新约教导中是非常强调的。新约中没有什么规规条条的守则，虽然有这方面的劝告和警戒，但这些是展现圣洁生命的一个体现。但在新约当中特别侧重的是人的心思意念，原因是因为心思和意念是每个人全然生命中最核心的源头。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的。这句我们朗朗上口的经文，就是阐明所有人一生的果效，或者如果原文翻译的话，是说人一生的人的生命之泉，就是你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你全人的生命，包括你外在的行为，包括你的态度，包括你的情绪，你的言语，都由你的心思和意念所掌控。因为这是一切生命之泉的源头。你生命所流露出来的，都由你的心思和意念而发出来的。因为人内心充满的是什么，他的外在就体现出来了什么。如果一个人内心所充满的是邪恶的事情，那么他外在的行为当中也一定会体现出邪恶的作为。如果一个人内心所充满的是圣洁的事情，圣洁的意念，那么他的外在所有的作为也体现出圣洁的作为。所以诗篇一章才说，一章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因为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他们是让自己的心思和意念被神的话所充满，他们的心思和意念是集中在神圣洁的话语上，这人是有福的。当他们心思或意念是充满神的话，有神的意念的时候，他们外在的行为自然展现出圣洁的作为。所以保罗劝这两位有矛盾的姊妹，他劝他们说，你们要有相同的意念，你们的心思和意念要集中在同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是在主里的。也就是说，他们所思念的事情要以同样的思念，他们心中所充满的事情，所集中意念所集中的事情，日夜所思考的事情，是要在主里的，是圣洁的事情。就在后面几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保罗就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思念。保罗要让腓立比教会让他们的心思和意念所思想都在这些事情上。当保罗劝这两位姊妹面对冲突的时候，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心思和意念都要朝向这圣洁的事情上，就是要让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他的心思意念是被圣洁的事情所充满的，他全然无罪，不仅仅是在外在的行为，更是他心思和意念毫无空间保留给罪恶。所以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完全被这些圣洁的事情所充满。而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要让我们心思和意念被神的话语所充满，不给任何罪恶思念的空间。这是保罗告诫这两位姊妹的信息。因为如果这两位姊妹心中所充满的，他们所想的是对方对我造成了什么伤害，他们也许不断的回想心中所充满的是这些苦毒的事情，那当冲突一直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苦毒，我们内心一定产生苦毒。也许这冲突本身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随着时间，当我们人的心思意念被这些事情所充满，它所造成的影响，不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极具破坏性的。但是当我们思念是被这些圣洁的事情所充满，我们各样的矛盾自然就会化解。我们若有主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自然愿意去承受亏损和委屈，我们自然愿意去赦免和原谅。在主里同心，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有一模一样的思考方式，我不意味着我们要有一模一样的方法，不意味着我们要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受造不同，在基督里互为肢体，互为受益。 主并不是让我们在每一个事情上都要一模一样，但是主让我们在所思念、我们心中所充满的事情，都要在圣洁的事情上，而这些事情都已经记载在神的话语当中。在我们文化背景，我们华人文化背景教会当中，很多教会他们为了使教会能够合一，他们会教导一些人际关系的技巧，比如说有效的沟通，或者教导如何才能搞好人际关系。很多人认为教会合一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这些都不是保罗所说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共同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同一个方面上，而这个方面是在主里的，这个方面不是为了人际关系好而无视真理，这个方面不是只要我们心思意念相同就可以了，因为心思可以放在邪恶的事情上，好像古时同心合意要建造巴别塔一样。这相同的意念是要在主里面，是在真理里面，是要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不要让任何的罪恶的思念在我们的心思里长久居住。我们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教会合一。彼此的交流只是一个方法，不是核心，因为一颗苦毒的心，你无论与他怎么沟通，你都不可能达成合一。同样，教会不是为了搞人际关系而搞人际关系。当弟兄姊妹有在主里相同的意念，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而我们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才会更加的和睦，被神所祝福。因为高举人际关系一定带来对真理的妥协。我们要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话语上，在圣洁的事情上，这样必定带来真正的合一。那我们来看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面对这两个有冲突的姊妹，他首先做的事情是分别向这两位姊妹劝说在主里同心。他下一步做的就是要找这两位姊妹身边的其他弟兄姊妹，让他们来帮助这两个弟姊妹彼此的合一。保罗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那我们不是很清楚保罗具体在说谁，但是透过第二节和第三节，保罗每次提及同工的时候，他都是以真实的实名来提说的。所以这里同父一轭的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它其实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人的名字。很多人古代人的名字是有含义的，比如说第二节的两个姊妹的名字都是有含义的。有阿爹的意思是繁荣的旅程，寻都基的意思是好运的意思。所以保罗这一节用了一个方式，他说他求这真实的，他加了一个真实的这个形容词，接着跟着这个人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人如其名一样，也正是同父一轭和伙伴的意思。保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在新约倒不是第一次，另一次在腓利门书也有出现过。但是不论怎样，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保罗是在寻求另一个在主内的弟兄，因为这个名字是阳性的，所以我们清楚知道这位是个弟兄，来帮助这两位彼此有摩擦的姊妹。也许这位弟兄可能是位教会的长老，那能确定的是，我们能肯定的是，这个弟兄很明显认识这两位有冲突的姊妹，并且与保罗同工过。所以当这两位姊妹有矛盾的姊妹在长时间没有彼此和解的原谅情况下，时间越长他们越不容易彼此相合。因为一旦不肯赦免的心在我们里面没有抹除，苦毒会随着时间在他们心里蔓延增长，想让他们彼此相合则变得非常困难。而保罗深知到这一点，他就要求在教会中曾与他一同同工的弟兄出来，能够帮助这两位姊妹，使他们在主里面彼此和睦。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姊妹 彼此互为肢体，我们彼此互为需要，没有人在这当中可以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可没有人可以是一个独狼或者孤岛。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各样的软弱，或者与弟兄姊妹之间的摩擦，长时间的不和，长时间的不和以及摩擦，很多时候其实正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罪所导致的。我们自己首先要去面对。同样，我们需要周围身边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无法去承担的时候，能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陷入了对彼此的愤怒和苦毒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被帮助。尽管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会自认为并不这样，我们自己可能并不这样认为，但是这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那么如何帮助这样的人呢？那照样答案也是我们前面刚才说的，要劝他们在主里有相同的意念，让他们所思想的事情不是集中在对方对我造成了什么伤害，对方多么亏欠我，而是帮助他们将他们的意念所思想集中在那些纯全良善圣洁神所喜悦的事情和他的话语上。当冲突的两个人心思意念都在主里的时候，得罪人的一方他必定要悔改，并对受伤的人有所补偿，而被得罪的人因为有主的意念，他必定甘愿赦免。在长期的不和中，通常二人彼此的伤害，通常二人是彼此互相的伤害，所以也要彼此的赦免。就算一方不愿意如此做，但只要一方愿意如此，不论是受伤的还是伤害他人的，这对他们在神里面都是有益处的，而且对教会来讲，这被攻击的破口会大大的缩小。那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与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段经文在几个可靠的英文版本以及包括原文当中，没有因为这个连接词，所以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因果的关系，没有因果的关系。保罗在前面劝告这两位姊妹要同心，又要求一位同工能够帮助他们彼此和睦。保罗想到他们的时候，不仅仅只是想到他们目前的不和对教会造成的影响，保罗也同样想到他们曾经在主里面为福音的缘故一同与他劳苦。应该也正是因为这两位姊妹在教会当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是相当影响力的同工，所以他们之间的不和会给教会带来较大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何时与保罗同工，比较可能是保罗到达腓立比教会的初期，他在河边给一群妇女传福音，而正是这群妇女可以使福音在腓立比地方得以开展，他们也许可能是这当中的两位妇女，当然也可能是他们之后与保罗有同工的关系，但是可以确定他们与保罗为福音是一同劳苦的人。保罗非常重视自己身边的同工，也非常珍惜他们，他不会轻视他们。在保罗给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经常看见他在书信的开头和结尾都会将许多的同工的名字提及到，他没有轻视他同工中的任何一人。即便在这里，他也同样纪念这两位姊妹在福音上的劳苦。那在世俗的工作场合中，我们通常会见到一种情况，就是在公司里某些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对其他的人是非常的傲慢和蔑视的。那受启示的员工呢，可能也认为自己所做的并不重要，但是在神家里，这是绝对不应当发生的，也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不应当去这样认为的。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认为自己在教会所做的是简单的工，就轻视了自己，也轻视了手所做的工。那每一件在神家中所做的工都至关重要，不要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是简单的工作，就轻视自己，也轻视手所做的工。我们试想一下，保罗虽然可以写下教会的书信， 但是没有送去给教会的同工，那该如何呢？即便送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需要同工去抄写书信，然后再将书信送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当中去。这似乎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跑腿的工作，但是这当中也需要同样路上的忍耐、疲惫、危险，忠心地将神的话语传到每个教会当中。而正是各个教会都收到了这项书信，因此在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现在才能看见我们手中的圣经。这些同工，我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在这当中辛劳而成就，但我们知道他们被主使用，忠心的去完成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神使用保罗将神的话语写了下来，却使用了他们将这些神的话传递和保留了下来，在这历经2000多年的过程中，让每一代的让信徒们能够看到神的话。这就是神使用他们所做的工，人眼里看似很简单，在神眼里，在神的手里却要成就重大的事情。在神的家中，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不起眼的，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太不重要的。虽然人可能不能纪念，但是主都知道。保罗对忠心劳苦的人，他珍惜与他同工的人，不仅仅是保罗纪念他们，他们更是要被神所纪念，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生命册上。神知道这些是属于他的人，也一样记录他们为主所付出的劳苦。在生命册当中记录的都是属主的人，所以这两位姊妹并非是不信的人，而是真的属主的人。那这两位姊妹是与保罗一同劳苦的同工，他们也是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但是人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人也都有罪性的，我们也是持续的与我们的罪所对抗的。这两位姊妹面对彼此长时间的不和，以至于教会都因此受到影响，他们需要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在主里面要有相同的意念。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即便像这两位姊妹有如此影响力的同工，他们的生命也有很多要成长的地方，我们同样要以忍耐的心给他们成长的空间。所以最后，让我们在主里竭力追求要有主的意念。兄弟姐妹彼此之间都要有如此相同的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的所思所想都在主里面，都是荣耀神可喜悦的事情，我们便能在主里真正的合一，我们也能在主里站立的稳，直到主的再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父，主，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真的是赐给我们，使我们都能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思念，太多的事情搅扰我们的意念，搅扰我们的心思，或者忧虑，或者各样属世的事情。主啊，还是在这里祈求，为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祈求，真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使我们的心思的意念真的是被圣洁的事情，被属你圣洁的话语所充满，真的使我们都以基督的心为心，使我们在这里能同有主的意念，使我们同样能够真正的合一。求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